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对妻子不离不弃，让她等来一个圆满的家。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常念九字真言摆脱生死劫难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 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颠沛19年，河北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在迫害中离世；辽宁优秀教师刘玉荣已遭非法秘密庭审；山东法轮功学员陈艳红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安各庄镇赤峰堡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乡政府人员、派出所警察劫持，遭扇耳光、揪头发、扎绳、烟头烫等酷刑折磨，被迫颠沛流离19年。2021年12月9号，周树全含冤离世，年仅55岁。周树全曾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犯病时头晕、脸色苍白、浑身无力。1998年，周树全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并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快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容光焕发、浑身有劲儿。1999年，周树全被中共绑架，多名乡政府人员指使警察用一种名叫上绳的酷刑折磨周树全，警察将周树全五花大绑，一次比一次勒得紧。第一绳下来，周树全疼痛难忍，浑身淤血；第二绳痛得几乎晕倒，力气全无，胳膊腿不听使唤了，人快不行了。此时警察到下班时间才没上第三绳，期间警察还多次殴打他，揪头发、扇耳光。派出所指导员用烟头将周树全手腕烧掉一大块皮，留下永久的伤疤。周树全的家人到处求人，才把周树全接回家。当时他被折磨得整晚腰疼，睡不着觉。2002年底，周树全为摆脱乡政府及警察的监控和骚扰，与妻子离开了家乡，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住在人家废弃的简易房里，像窑洞一样，又黑又冷。到城里没钱，没有投靠，干一些苦累的活儿，生活上的重压，极度的苦和累，对于农村出身的他来说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中共邪党无处不在的监视给人造成的精神恐惧。为了躲避迫害，他们经常搬家，居无定所。2012年，唐山市公安局伙同滦县公安局警察一行七人闯入周树全的租住房，绑架了他的妻子， 导致周树全年迈的母亲在惊吓中离世。23年的迫害，19年离乡背井居无定所的艰难度日，给周树全造成极大的伤害，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于2021年12月9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8号，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荣的亲属与辩护律师到临海法院递交辩护意见，通过电话联系主审法官许冰后，被告知刘玉荣案已于7月13号审理完毕，审判结果未定，家属和律师错愕不已。刘玉荣女士现年60岁，原本是临海市翠岩镇中学优秀教师，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肾盂肾炎、周身浮肿、胃溃疡、眩晕症、乙型肝炎、胆囊炎、肾结石等多种疾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人变得善良正直，满身的疾病也都不翼而飞了。2008年，刘玉荣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临海法院非法枉判6年，同时被临海市教育局人事局非法开除公职，失去了工作。2013年，刘玉荣被监狱迫害出严重脑出血症状，后被保外就医。回到家后，刘玉荣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得到基本恢复。因为被非法开除公职，刘玉荣的14年工龄被社保无理清零，年满60岁，退休金仍办不下来。2021年11月，刘玉荣在去一名康姓法轮功学员家中串门时，被蹲守在康家的警察绑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当晚警察将刘玉荣老师送进锦州市看守所非法刑拘。刘玉荣被绑架后，刘玉荣的亲属和代理律师向泰和国报说明刘玉荣无罪，不应关押，并提交要求释放申请书。泰和国报对家属和律师的请求不作答复。今年1月24号，临海检察院检察官曾强告知律师不能放人，只能轻判，并说明这个结论是经临海检察院检察长认定的。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陈艳红女士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今年7月20号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枉判3年。陈艳红今年47岁，她从小就体弱多病，还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多年来去医院也无法医治。在修炼法轮功后，陈艳红的皮肤病完全好了，身心都获得了健康。家人见证了发生在陈艳红身上的奇迹后，都非常支持她修炼法轮功。2021年11月29号，陈艳红被城阳区公安分局、上马派出所于宗涛等六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陈艳红被绑架的原因是她在发真相资料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陈艳红在派出所受到警察的非法审问后，被劫持到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警察拒绝陈艳红的家人看望，陈艳红的女儿远在韩国，给看守所警察打电话，警察拒不告知陈艳红的具体情况，只是互相推脱。近日得知，陈艳红已经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被非法枉判了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技圆满落幕，美国首都观众感恩；法轮功反迫害23年，各国政要和民众声援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7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演出圆满落幕， 这也是神韵艺术团2021至2022演出季的最后一场演出。满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感恩。华盛顿各界精英纷纷慕名来到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神韵。观众中有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外交使节、智库专家及华服艺术界、商界、科技界、医学界、司法界、教育界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美国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和太太第一次慕名前来观赏神韵。巴宾议员说，这是我第一次观赏这台秀，也是我第一次了解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和中国历史，了解到其来源于中华5000年历史。巴宾议员表示，当我们开始看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一些糟糕的事情时，我就觉得美国人需要看这场秀，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看这场秀。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蒂姆·夏普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动人心弦，而且启迪人心，我们真的很享受通过神韵演出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兼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萨维尼与太太一同观看了神韵演出。萨维尼先生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发生的事情是针对全人类的，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以神希望我们思考的方式去真正思考人类。我们都是创世主的孩子，必须彼此相爱，努力克服差异，这样才能使世界变得美丽。他说，让我感到充满希望的是，法轮功学员承受了这么多，仍在强有力地把这样的讯息带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必须站出来对抗邪恶，我们不能坐视不理，不能任由邪恶当道。萨维尼先生在观看演出后特意买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说，我想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信仰，他们是非常好的人，是有德之士，激励着全世界。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的7月20号，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下令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团体。23年来，为了制止迫害，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年复一年地传播着真相，并得到了各国政要和民众的支持。今年7月16号，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布里斯班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和讲真相活动。了解真相后的民众表示，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群体，这是巨大的人权灾难，中共的邪恶必将被制止，因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澳洲昆省马伊瓦州绿党议员迈克尔·伯克曼向720反迫害活动发来了支持信。他在信中说，2022年7月20号是中国大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第23年。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活动，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这一天也是我们呼吁终止这种暴行的日子。我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停止暴行和迫害。我支持7月16号在布里斯本参加反迫害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请接受我的哀悼。日本自民党党员、政治评论家三井田孝欧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并在和平反迫害中已经走过了23年。今年的7月20号就是反迫害的活动日。我一直在参与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借此反迫害23周年之际，我希望更多的日本人和全世界的人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日本前内阁府政务官长尾静表示，我和所有的日本人乃至世界上的所有人能为法轮功学员们早日过上正常的生活，在全球范围内以强大的舆论支持他们制止迫害。请大家相信，希望之光就在那里，让我们不言弃地坚持到最后。7月14号和16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议会外和都柏林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和游行。16名爱尔兰国家和地方议员或联署声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或以致信和现场签名反迫害的方式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33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
请听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自1999年7月以来，江泽民集团开动中共控制下的所有宣传工具，造谣污蔑、诽谤抹黑法轮功。过程中，很多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错位地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法律，20多年了，至今还在盲目地执行命令。可是2016年3月中共内部发布对中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执行终身追究制度。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同时，据明慧网报道，仅从2015年5月底到2016年10月25日，明慧网就已收到总数超过20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实名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相信所有这些起诉案件都会牵涉到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当事人，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人都将可能会依据中共的追究政策而被终身追责。中共执行追究终身制时，一样不会手软，一样会牵涉到这些参与者们的家人和后代。所以今天还在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真的需要考虑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从法律上看看中共的宪法和所有的法律中，找不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就是2005年及2014年先后有公开重申的14种邪教，名单中仍没有法轮功。所谓的邪教之说，最早来自江泽民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的信口雌黄，完全是江泽民在污蔑法轮功。江泽民的这一派胡言纯属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他根本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违反中共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即便依据中共的宪法，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同时2011年3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就已经废除了江泽民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也就是说，传播和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都是合法的。另外，依据中共刑法，在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骚扰都已经涉及到了违法行为，因为中共宪法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而且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等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不准许任何人随意侵犯，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公检法司人员。再有，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国际上被视为反人类的罪行。2003年江泽民和罗干在西班牙被起诉，后来陆续追加了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
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提起公诉，并于2013年向江泽民等五人发出逮捕令。就是说，江泽民等五人进入任何和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被逮捕。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共作恶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制裁。2019年5月，美国政府作出重大决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者，包括直接实施迫害者、制定具体政策者、下达命令者及协同者实行制裁，对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惩罚之列。同年6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布，中共政府对大规模强制摘取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及酷刑罪。那么，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的结局会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前车之鉴。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生被逮捕入狱，还有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迫害急先锋们都纷纷入狱。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当年位高权重、呼风唤雨，但是当中共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就随时会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卸磨杀驴，更何况那些基层的执行者呢？从天理循环的角度来看，政法系统人员更是最大的受害者。据明慧网报道，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实名案例已超过20000例，其中610人员死亡比例最高。以史为鉴，是运动就有结束的时候，那时追随迫害的人及其家人往往都要承受因执行错误决定所种下的种种恶果。现在国内形势在巨变，在体制内官场上的人都在互相传告一句话，那就是要看清形势，保护好自己，一人平安，全家幸福。如果您或者您的亲友在体制内工作，希望您一定看清形势，善恶到头终有报，别当中共和江泽民的替罪羊啊。俗话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希望有缘人都能选择善良，从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
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原本胆小怕事的他，面对领导的压力和众人的奇异目光，却坚持不与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离婚，守住了一个圆满的家。是什么给他勇气，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对妻子不离不弃，让他等来一个圆满的家。
有朋友对我说，你终于等来了一个圆满的家。这么多年来，在最黑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选择了对无辜遭到迫害的妻子不离不弃。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年在顶着巨大压力的环境下没有被迫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以前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既不爱做家务，又不会关心家人，脾气也挺大，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妻子吵架。而且我特别不会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都会因为我造成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与妻子虽然没有离婚，也是名存实亡，更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了。说句心里话，就是混日子过而已。可有一天，妻子变了，她身体好了， 脾气好了，对我也不抱怨了，能宽容我的一切缺点了。原来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她修炼了，他们婆媳关系也融洽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家的温暖。特别是在我母亲病重时，因为我在工地上班，不能在家照顾，妻子就把我母亲接到家中，做可口的饭菜，细心伺候她老人家。我每次回家后，母亲感动的都跟我说，姑娘没做到的，儿媳妇做到了。在我老父亲卧床的时候，也是妻子帮着我的妹妹，经常给老人插尿管、擦大便，真的是让我好感动。记得当年孩子小的时候，妻子一给孩子弄大便时，还恶心的要吐呢。我知道，要不是妻子练了法轮功，这种事情他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后来，父母去世了，家里剩下了一个未婚的老妹妹，妻子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妹妹送过去。妹妹身体有病了，妻子领她去医院看病，生活中遇到烦恼时，便苦口婆心地用善言劝解妹妹。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人太好了，能让人变得如此善良。我想，要人人都学大法该多好啊。我很幸运，我的宝贝儿子也跟着他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一起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可是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与迫害，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了替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一次次遭到关押、罚款、抄家、劳教等迫害，警察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有一次，妻子、儿子又去上访，我被领导停了工作，勒令我去天安门广场找他们，找不回来就不让我上班。亲朋好友都怕受到牵连，都离我远远的。我孤独一人在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痛苦的都不想活了。真想找根绳子上吊算了。当时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夜晚冒着危险来我家看我，他鼓励我，劝我千万不要做傻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送来温暖与力量，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坚定了信心。我决心再苦再难，压力再大，也要坚持下去。后来单位让我上班，但是不让我当小车司机了，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那时谁都不敢跟我说话，甚至有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一天，七八个警察到单位里来找我，其中一人说是侦缉科的张科长，再加上单位保卫科的人，共十几个人在屋子里围了一圈，我坐在中间，那个自称张科长的人坐在我的对面，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妻子的下落，并说抓到我妻子可悬赏50000块钱。我说这50000块钱我真想挣，可是我挣不着，因为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他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不配合，不说实话。他举着手里的一卷打印纸说，这里有证据，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就回他，你既然知道，你去抓呀，这50000块钱你挣多好啊，何必来问我呢？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了，觉得有些尴尬，随后气得拍了几下桌子，说我这个当科长的什么案子没见过，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点也不害怕，也拍着桌子质问他，我犯法了吗？他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这个态度像审犯人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配合，也不上他们的圈套，最后就让我走了。其实 我是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人，也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在单位里是个不被领导、同事瞧得起的人。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不管是面对警察还是单位领导，我却能够坦然自若，不惊不怕，说出的话句句在理。但事情过后，我自己每每都觉得纳闷，平时我自己是说不出来这些话来的呀。后来妻子和儿子都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了，他们看我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心里也特别难过，不断安慰我。但是当我听到妻子说大法还在遭受着迫害，他们还要继续去上访讲真相时，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大发雷霆吼道，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这样，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感到很为难。最后我们心平气和地商量，妻子体谅我的难处，提议说为了不让我再承受这样的痛苦，我们暂时离婚，等到真相大白、洗刷冤屈的那一天，我们再复婚，他和儿子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当时我感到自己承受到了极限，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所以只好同意这个做法了。但是我们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是因为妻子学大法遭受迫害，我在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而离的婚。就这样，妻子和儿子走了，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到我单位和妻子单位都盖了章，最后到民政部门办理。但办理时必须得有结婚证，没有的话就得花200元补一个，可我们的结婚证早就没了。这一关卡我反倒清醒了，这个婚我不离了，原本我也不想离，都是共产党逼的，我豁出去了，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这个想法一出来，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本来来办离婚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不是真离婚，但也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心里酸楚楚的。可是现在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想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可不久以后，单位领导迫于上边的压力又来逼我离婚，并把这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公司经理的助理和工会主席找到我，非让我离婚不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离了婚，你老婆练法轮功和咱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我一听非常气愤，我说我不离，我老婆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且她学了法轮大法后对我父母、对我们全家人都好，我凭什么和她离婚？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她没有错，没有犯法，我不离。他们一听就火了，助理大声恐吓我，国家不让练就不能练，你要不离婚就开除你。我回了一句，好，你要开除我，我也上天安门。助理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慌忙问道，干什么去？我说上访去，我前胸写着法轮大法好，头上写着某某公司。助理一听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忙用一种求饶的口气说，哎呀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啊，不开除你，不开除你了。说完他一溜烟的就跑了。第二天，工会的两名干事从办公楼一楼找到五楼，找到我之后告诉我，对象都给你找好了，是某某医院的护士长，34岁的大姑娘，都定好了，下午我们就去见面。我一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离婚，你们把对象都给我找好了，这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呀。我和这两位干事平时都挺熟的，我知道他们是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也不好和他们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淡淡地说：“不行，我放不下他们母子俩。”其中一人说：“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跟他遭这么大的罪不说，还给单位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我听了后知道，他们只顾自身的身名利益，不管旁人死活。那时，我当教师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读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离了婚，我老婆孩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一无所有的怎么活呀？我才不做那种缺德事。过后，同事们听说了这件事，有人佩服我，有人说我傻，还有的说，现在的人都找机会换老婆，某某人给他机会，他竟然不换。这些都是2001年夏天的事。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过那些男女老少的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力，放下生死，勇敢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那种捍卫信仰与清白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感动与震撼。我真正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暗自下决心，我要支持他们，全力支持他们这种正义之举。在后来的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和妻子和儿子一次次生死离别。他们走了，生死未卜，我含泪送别。他们回来了，闯出魔窟，我高兴地为他们接风洗尘。我曾半夜开车去北京派出所接回绝食的妻子。我曾流着泪把奄奄一息的儿子背出劳教所。我曾悲痛欲绝地代表家属一方参加了被迫害致死的小舅子的葬礼。我曾凌晨天还没亮就开车拉着大法弟子们去监狱把遭10年冤狱的小姨子接回我家。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警察的骚扰威胁，我都站在大法一边，讲大法的美好，讲妻子学了大法后如何孝敬公婆的事，使他们无话可说，让他们想挑拨我对妻子不满的恶意落空。在我妻子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时，我天天和大法弟子一起去要人。那时高血压的我，一量血压就是200多。身边和我同样身体状态的人，有的瘫痪了，有的离世了。那时大夫吓得让我赶紧住院，可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我最后一次从外省劳教所把提前释放的妻子接回家后，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又把儿子从劳教所接回了家。难得的一家三口相聚，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为他们能够在红色恐怖下活着回来感到庆幸。后来儿子结婚了，女方家买了房还装修了，家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婚礼女方家都操办得好好的。后来小孙子出生，一直在外婆家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小孙子长得既聪明又漂亮，人见人夸，亲朋好友同事们都羡慕不已，都说我有福气。我为自己没有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我坚持了我的正义，而我也最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家。
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常念九字真言摆脱生死劫难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金子，家住陕西省，今年60多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他按照大法师父说的做好人，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师父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金子身边的许多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亲人也从中受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来听听金子讲的他家亲人的故事。先来说说10年前中毒的小孙女神奇康复的故事。那时候小孙女刚满1岁，活泼可爱。一天中午，孩子的姑奶奶来到我家做客，给孩子带来了饮料，小孙女喝了。下午吃晚饭的时候，孩子突然大哭起来，说肚子疼，摸一摸还在发烧。全家人都紧张起来，赶快送去医院。医生说是中毒了，先给服了止痛药，接着让吃泻药，一方面让排毒，另一方面退烧。孩子3天不吃不喝，拉的全是水，高烧不退，医生也无可奈何，我们只好转院。主治医生诊断后说，孩子已经拉脱水了，退烧药已经不管用了，随时面临危险。孩子脑袋一直耷拉着，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全家人都很难过，感到这个小生命面临着生死考验。孩子爸爸打开电脑，想看看在网上是不是能找到什么解救的妙方。我想，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我虔诚地求师父救救孩子吧。第二天一大早，孩子妈妈欣喜地打来电话，说孩子昨晚没拉了，醒来后退烧了，能喝水，能吃饭了。我们一起赶到医院，孩子活蹦乱跳的，又恢复往日有说有笑的可爱模样。过了一天，医生说这孩子恢复得这么好，可以出院回家了。我们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相信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小孙女的命，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还有我嫂子和她母亲，因为常念九字真言，也在遇到危难时大法师父给化解了。一次，嫂子骑电动车带着她80多岁的老母亲回家，途中他们连人带车翻到4-5米高的山沟下，当时路上没有行人看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侄儿路过看见沟里的电动车怎么这么熟悉呢？停下车走近一看，是母亲和外婆摔倒在深沟里，双眼紧闭，看样子两个人都摔晕了，不省人事，叫也不答应。他急忙打了电话，叫父亲开车来，把两个人抬回家后，找来医生输液，商量着看看要怎么办。谁知道两个人全都醒过来了。医生检查后说，嫂子没有任何创伤，老母亲只是嘴角擦破了一点皮，也没有造成骨伤和肌肉损伤。随后母女俩站起来就走路了。听嫂子说，刚才骑车的时候她突然头晕，眼睛也看不清路了，也不知道刹车，就冲到悬崖下了。多亏儿子干完活路过发现了他们。嫂子说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村里来了很多人，看了都觉得神奇，说真是有神相助，命大福大。嫂子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们母女俩。
几年前我给嫂子和她母亲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中共对佛法、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罪恶，天怒人怨，天要灭他了，让他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不给中共当替罪羊，选择美好的未来。还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们俩念了一早上就记住了，老人家也会背了，看似来势汹汹的险情就这样化解了。他们全家谢谢大法师父的保护，感恩师父救了他俩的命。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2年前的10月份，那天早晨，小女婿的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老伴儿走亲戚，吃过午饭后，在返回的乡村小路上突然快速横穿出一辆小轿车，他们来不及躲避就撞上了，只听到撞击声砰砰砰直响，小女婿的母亲当场被撞飞10多米远，在地上翻了几个滚，父亲是连人带车被撞到7-8米外的地里，两个人都不省人事，浑身是血。小女儿和女婿得知二老出了车祸，开车赶过来，看到现场的惨状大哭起来，随着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我得知消息后给师父敬香，请求师父救救他们。小女婿的母亲颅内出血，全身多处受伤，10多天后苏醒了。他的父亲有7根肋骨骨折，全身多处受伤。我叮嘱小女儿和女婿，有时间就给他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他们会平平安安的。早在孩子们订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当时全家人都做了三退。两位老人都恢复得很好，很快出院了。生死未卜的他们劫后重生，家人都说这是奇迹呀，连医护人员都感到震惊。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的救助，他们才得以生还。全家人感恩师父，更加相信大法。大法红传，福泽苍生，以身边亲人们在大难中的奇迹获救，告诉更多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人们，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是千古奇冤。在大法遭受迫害的时候，人们还能明辨是非，相信法轮大法好，这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希望更多人明白法轮功真相，从而得到法轮佛法的救度和保护，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